感谢朋友们来到聚美谈心。今天的节目给大家讲一讲中产和富人从资产负债表上有什么不同，相信看完这个视频您可以受益终身。中产和富人的理财观有什么不同，从一张简单的资产负债表就能看出。我们先来画个图表，上面这个图表是收入和支出，下面这个表是资产负债表。收入和支出很容易理解，就是赚的钱和花的钱，而资产和负债左右分开，左边这边是资产，右边这里是负债。好，我们来设想一下，大部分的中产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我们都是靠工作赚钱，那工作赚的钱啊，就流进了这收入这一栏。平时我们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花钱，比如房租或者房贷、水电费、交通费、幼儿园的费用、孩子上学的费用、补习费、保险等等等等开销。我们赚到的钱啊，很快就流出去了，而且现在物价都涨了很高，薪水也是很难跟上物价涨幅的。许多家庭都是两个人上班，因为一个人上班是支撑不了家庭开销的，所以啊，在收入这边往往都是两个人的收入一起进来。那再来看看资产和负债。一提到资产，很多人都想到了房产。哎，我买的那套房算资产吧？哎，房子啊，其实可以说既是资产，同时又是负债。我指的是自住房。自住的房子啊，是不能带来收入的，但是房产的开销那可是确定性的，比如房屋贷款、房屋保险、物业费、杂费、装修费等等。房子能够升值，对吧？没错。但是如果是自己住的房子的话，假如失业了，一年找不到工作，这期间的费用是不是还需要照样缴费呢？所以房产既是资产，也是负债，也是自己的支出的一部分。当然，如果买进投资房是不一样了。如果您的出租房是能够拿到正收益的话，就是租金收入减去所有的开销，能够剩下来的才算正收益。中产家庭啊，一般都很喜欢买车。在新加坡，汽车费用是很贵的，一辆车的价钱啊，在其他有些国家可能能买个房子。单单是买一个10年期的用车的权利，现在的价格都是在10万新币左右。其实这就是一张纸，叫做用车证，这还没有算上车的价钱。所以在新加坡买辆汽车啊，可是一个大事情。通常很多人都需要贷款买车。还有许多中产家庭喜欢买奢侈品、名表、名牌包包。有些人还有许多爱好，比如喜欢骑行，买一辆高档的自行车，这个价格也不菲。还有些人喜欢去俱乐部啊，交会员费、打高尔夫球等等。住在新加坡的人们也很喜欢旅行，一到学校假期的时候啊，全家人出国旅行，一次像样的旅行就可能花掉一整年的花红，哎，这也是很普遍的现象。这些奢侈和爱好以及出国旅行，往往刷的都是信用卡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从这个资产负债表就看到了什么呢？许许多多的人的收入不低，但是收入进来了之后，买了许多的债务，反过来呢，又加重了自己的支出，哎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如果万一流进来的收入出了问题怎么办呢？一个人失业了怎么办？或者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工作了怎么办？甚至两个人都没了收入怎么办？这些负债和支出都是不能停的，还要继续支付的。有句老话叫做手停口停，这就很恰当地描述了这种困境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富人的资产负债表有什么不同。富人啊，当然也有工作收入，同时也有支出负债。他们也买汽车、奢侈品，并且也会花大笔的钱在自己的爱好方面。但是和中产不同，中产阶层呢，通常会有更多的消费性的负债，而富人通常都是对资产进行投资的负债，比如贷款买房地产或者其他的一些资产的融资。消费型的开销呢，它是不需要负债的，直接可以付现金了。最大的不同点就是，他们的收入除了用来支付负债和支出以外，还有一部分的钱是不断的购买资产，不断的建立自己的资产规模。这些资产就包括了什么呢？包括了房地产、股票、基金、股权，还有投资在自己的生意，还有一些有价值的收藏品，比如名画。许多富人啊，还有版税的收入，比如自己写书获得的版税收入，或者创造音乐带来的音乐版权收入。 甚至啊，许多人啊建立了 YouTube 频道，都可以为他们源源不断的带来收入。所以你看到了没有，一个源源能够带来现金流的或者高增长的资产，才能真正的算是资产。反过来，这些带来现金流的资产又不断的增加了自己的收入，而且随着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，资产所带来的现金流慢慢的就远远的超过了工作的收入，并且收入扩大之后又能有更多的钱购入更多的资产，或者投入到自己的生意当中。所以啊，当成为了富裕的阶层之后，往往都不会重新再回到中产的水平了，因为资产足够多。并且啊，各个国家都是差不多，对资产产生的收益的征税不多，而对工作的收入征税反而多。也就是说，理财收入所交的税要比工作的收入所交的税要少。在新加坡呢，是完全没有征理财收入的税的。在新加坡没有利息税，没有资本利得税，也没有遗产税，是一个对资本很友好的地方。当你建立了自己的资产规模之后，下一代也会受益，因为这些资产的现金流是永续的。好，中产可以成为富人吗？当然可以。从一个中产成为富人其实也是很简单的，只是呢，它需要时间，需要时间去慢慢的建立自己的资产规模。只要能够减少不必要的开支，增加自己的收入，提升自己的理财水平，把握好投资的时机，明智的做出投资选择，就一定能够达到。记住这八个字，开源节流，善于理财，目标一定能够达到。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